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2022年台湾法会兑现誓约勇猛精进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，明慧记者孙博、苏荣、沈荣台湾采访报道。2022年11月13日，万里晴空如洗，来自台湾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台北和平篮球馆，参加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。主席台正中央高挂李洪志师父法像与真善人法轮长传两面法轮图形，师尊弘银二法正乾坤中的词句：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，高悬两侧，多面印着弘银中的诗词横幅环绕全场，会场气氛殊胜庄严。这次法会共有19位学员发言，交流他们在修炼中内找自己、实修心性、用心救人的体悟，深深触动每一位在场的学员。从为私为我走向圆融整体。桃园学员瑞芬是一名高中老师，向来追求清静，喜欢独来独往，修炼后却被安排当了20年的辅导员及不同项目负责人的工作。今年当他被找去担任该地区负责人时，一开始不想主动承担，还想方设法找借口婉拒。瑞芬从中发现自己的怕心、顾虑心和安逸心，他悟到这不就是要去除独善其身的私心吗？于是坦然承担下来。瑞芬告诉自己，辅导员不是指导员，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，要和同修一起提高，不要有在学员之上的心。当面对同修强烈的语言冲击时，若能不动心，心平气和地倾听，师父便能给予智慧，让他听清楚同修的想法，平和地在法上交流。同时他发现自己怕得罪人的心背后有隐蔽很深、想保护自己不被伤害、不被是非牵连的私心。瑞芬告诉自己，要尽最大努力做到修口和慈悲宽容，不要为了人情而动心，也不要为了人情而害怕交流。事情过后就要在内心按下清除键，不因同修暂时过关的状态固定看人，并相信大家同修一步大法，都会在法中继续提高。他从神韵演出中看到神韵演员凝聚成整体无私无我、令人动容的画面，他体悟到正法需要我们摆在哪个位置，没有想不想要，只有需不需要。当每个弟子都能勇于承担，就会看见师尊为我们铺就的修炼路，也能领悟到佛恩浩荡的慈悲内涵。在提高心性中升华武艺。台中于真是艺术高中高二舞蹈班学生，虽然从小跟着母亲修炼，但到了艺术高中习武后才真正惊觉到什么是修炼。他体会到修炼不是每天有学法有练功就叫修炼，而是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真正去做到、去实修。于真表示自己曾经历一段低潮期，舞蹈动作老练不好，自卑感伴随许久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就算表面上接受也没有花心思改进缺点，老师说他哪里不好他听不明白也不追问。后来于真意识到不爱听别人意见是一个强大的执着心，当他渐渐地把一说就炸的心放下后，心性和武艺也才快速提升。高一那年，老师表示他编的舞无法登上舞台参加复赛，当时他马上哭了出来。难过中他想起大法师父讲的法，起悟他最重要的是在过程中提高，如果被爱面子和名利心框住，进步自然有限。当时距离复选只剩不到一天的时间，于真选择重新选舞编排苦练，希望能尽所有努力给予舞台及观众一个敬重的态度。没想到本不抱希望的甄选却幸运被老师们选中登台，当他站上舞台 将自己真正融于角色的瞬间，于真更能体会到师父赋予的天赋不是为了证实自己，而是用来弘扬传统文化，启迪世人的善念。放下证实自我的心救人。多年来一直在大纪元媒体工作的明训表示，这两三年在从事报纸的订阅推广工作中接触了大量众生，他经常会被问到，现在还有人看报吗？这样推要推到什么时候？而众生的各种反应也会让他有一种面子挂不住和被施舍的感受，恼羞成怒的情绪不断滋长。曾有一段时间，他经常感到肩头上有好重的物质，劳累疲倦，有时还会守不住心性，时不时发脾气。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、努力付出都渗透着一层层对民的看重与维护，使他们隐藏在常人的认真与负责之中，对自我的维护与求民的心不断滋长。而自己在偏离大法标准、失去法的力量后，才会经常被身心俱疲的感受与物质所干扰。他感谢师尊让他进一步认清这个长期的执着，深刻地向内找。他谨记，唯有修好自己，扩大身为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，才能更好地讲清真相，助师救人。珍惜圣缘，雇主明真相受益。从事看护工作的越南学员黄世和表示，虽然过去常跟着家人烧香拜佛，却不知道拜佛的真正意义，直到经由弟弟介绍，听了师父讲法，才明白什么是修炼。他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法。得法前，黄世和有鼻窦炎，鼻子经常流脓，头痛，脊椎又长过骨刺，手腕也因为发炎骨头肿大，手举起来都歪歪的。一次睡梦中，他感觉有三四个人在拉手、腰和背部。醒来后，他悟到是师父法身在帮助他调整身体。现在黄世和的双手都变直了，手腕的骨头也变平了。黄世和并分享，去年脚趾突然长了很多小水泡，不断流脓、流血又痒，一抓就肿起来，无法穿鞋，走路很痛。但他知道练功人不会有病，每天照常工作，学法练功。一个星期后，黄世和的脚完全好了。他所照顾的阿妈在亲眼看到黄世和的身体变化，并明白法轮大法好后，身心也跟着受益。阿妈儿子并说，因为你修炼法轮功，我妈妈的身体在手术后才能恢复的那么快。每当他打开阅文版转法轮，看到师父照片时，黄世和总激动地流泪。他说，以前我经常抱怨生活艰苦，又离乡背井，长久以来虽然有心想修佛，却不知道真道在何方。读完转法轮后，解开了我很多疑惑，明白了人生的因缘得失，先前不幸福的感觉都消失了。现在的他每天学法练功，生活充实又有意义。在媒体工作中修去妒忌心。已在大纪元媒体工作七年的吕文新表示，刚开始是抱着全身心投入媒体讲真相的心态来的，即使加班到凌晨也不漏掉晨练，但随着工作时间增加，没修去的人心也相继凸显出来。在面对每周工作七天，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的情况下，他发现内心的妒忌是源于分配不公，而不是工时多寡。他找到妒忌心分了很多层面，当觉得同人对工作没有同样用心时，当看不上别人时，当被排挤时，当觉得别人应该承受跟他当年一样的苦时，当别人把他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时，妒忌心会一再变换形式爆发出来。平时感情再好的两个人，在妒忌心面前就变得非常脆弱。在不断学法中，他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利益心放不下，才会出现种种针对他执着心的矛盾。仔细向内找后，才顿悟师父的苦心安排都是为了要帮弟子去掉名利情。他感觉自己已能平静地看着那些自私的观念，想着要去掉它， 就好像看着自己的某部分死亡了一样。在他终于承认过去30年形成的这部分观念不是自己，并愿意割舍它后，心中所有的气恨也顿时烟消云散。重回修炼路，奋起直追。20多年前，雷小珍和家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然而一忙便使他渐渐远离了修炼环境。似修非修的几年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情观与色观使他完全走向常人生活的状态，一关过不好又接着一关，家庭与婚姻矛盾也随之升级。身处痛苦中，小珍时常想起师父和修炼的美好，却怎么样也振作不起来。一次同修鼓励他要发正念，听闻这三个字，小珍感觉到常年包覆在身上的灰色物质瞬间被打散。他和同修相约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并参加大组交流。当回到稳定的修炼环境后，不仅生活有了转机，家庭氛围也跟着好起来。几年前，小珍创立了文创品牌，以古早味羊毛毡面包闻名，短时间内获奖无数，媒体争相报道。但当疫情来袭，失去营收，经营三年的事业也仿佛化为乌有。他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学法，想起自己还有正法救人的使命，于是在打电话讲真相中突破怕心，渐渐放下对事业的利益心、名利心，同时悟到这也是师父希望他能当一名称职好妈妈的机缘。他体会到当放下一切执着，认真修自己后，师父会有最好的安排，而他工作室的营收也随着修炼状态的提升渐入佳境。小珍表示自己很谢谢师父让他重回修炼的路上，他会珍惜现今的每一刻，奋起直追。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下午4:30左右圆满结束，无论新老学员都在同修真挚的发言中深受触动，并不断鼓励彼此把握时间兑现誓约，比学比修，勇猛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清零让我过了一次亲情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。2020年后半年，我弟政法委将清零骚扰搞得很凶，以停发退休金、辞退子女工作等手段威逼修炼人签字，写不练功保证、三书、五书等等。有同修因不签被带到派出所之后发正念、讲真相、正念闯关。有同修怕影响子女工作，在反复被骚扰之后违心签字。有同修躲起来了，选择回避。正赶上10月1日将要放假，因母亲在外地，我借机去探望，其实是有意回避了。
没想到躲过了居委会、政法委、警察的骚扰，却回避不了来自自家亲人的逼迫，因此过了一个很大的亲情关。回去后的头两天，大家都相安无事，叙旧玩乐，准备开车外出游玩等。那天全家十几口人聚在三妹家，准备一同出去游玩。哪知三妹突然变脸说，她刚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她的一个要好的同班同学，退休的街道办事处主任打来的，说了当前对法轮功清零问题，透露如不签字会如何如何。他正在吃饭，放下饭碗，顿时感到胸闷气短，看得出来他压力很大。三妹夫也丢下饭碗，撂下一句话走了，说看来这个字非签不可了，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，你们是亲姐妹，由你们来劝吧。大妹、四妹、五妹等人都七嘴八舌地冲着我来了，有的说没有了退休金怎么生活呀，并举例说他们那边有一练法轮功的因不签字被停发了退休金，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。有的说临时有困难我们可以帮，可是长期下去怎么行，各家有各家的事呢。我儿子说他媳妇正在调动工作，单位还要政审。有的说大姐夫的慢性病最怕情绪不稳了。我丈夫竟当着众人面哭了起来。三妹强调说他同学知道内情，对中共政策了如指掌，中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，意思好像还有更可怕的后果在后面呢，他只是没说出来。整个家庭阴云密布，人人脸上笼罩着压抑惆怅，好像天要塌下来了。我的心非常坚定，早已打定了主意，绝不会签字。当时面对这些人无理智的嚷嚷，我不想说什么，这么多年真相也讲了不少，这时我说什么都会引起他们一致的反对，说出的话会对大法犯罪，因为常人把个人利益看得最重。其实他们也看出来我内心的坚定，改变不了我，一个个唉声叹气，都为我捏了一把汗，认为我太犟，我这个老大成了家人的大操心。家里待不下去了，我们一家人往回返，路上我就想，警察还没来找麻烦，自己家里先闹了这么一场，这是我哪有漏了？是什么心没去呢？哦，知道了，是自己的亲情太重，为此曾经摔过跟头的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哪方面有漏都不行，亲情必须放下，同时也不能产生怨恨心，他们是在帮我提高啊。回来后，社区派出所给我丈夫打电话，叫我过去，我不去，不配合，催得急了，丈夫去了，说谁谁都签字了，拿给他看，让他回来给我做工作，还说你儿子的工作单位不是也挺好的吗？等等。社区天天打电话来，我不去，他们就说一会儿我们社区人员和警察一块儿去你家，咋呼几次没有来。我发现他们对我跟踪了一次，有两个警察来我家两次，其中一人是听过我讲真相的，他也比较接受。我对他俩说，宪法第36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，宪法是母法，其他法律法规是子法，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，一切违背宪法的法律法规政策都是违宪行为，是无效的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非法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。那警察点头。我说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法律依据？那教导员将头转向窗外，自知理亏而无奈地说，不光是我们，现在全国各地都是这样。 这时我丈夫打了个岔，说了一些其他无关的，然后他们就走了，说让我再考虑考虑。总结这些经历，虽然没有签字，但是怕心是有的，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所谓清零没有正面应对，主动讲真相，而是消极抵抗回避。这个清零更是让我过了一个剜心透骨的亲情观，从中看到了自己对亲情的难舍与依恋，同时也暴露出自己对家人讲真相的不足。2022年，我们一家又去母亲那里团聚过年，我想怎样借机给他们讲真相呢？正值明慧网办征文，我便试着写了一篇浅论人生的意义、终极目的，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坎坷经历说明什么才是生命的意义、永恒追求，并述说自己得法的幸运。写好后给三妹看，她说不看，你别写那个，别弄你们那个事。我说没弄啥事，你看看就知道了吗？她不情愿地看了起来，看了一半说挺好呀，就是这样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看完后她称赞说水平是有的，说实话就你写的这些我一句都写不出来。又说爸在世时说共产党没干什么好事，净整人了，给老百姓设套，还举例说他遭遇的一些事，爸曾提醒他别上中共的当。哦，没想到用这方式讲真相效果挺好，于是我又手抄了两份给家里其他人看，并嘱咐三妹给三妹夫看看。那天我问他给妹夫看了吗，他说看了，比谁都认真，先改错别字，三妹夫是当老师的，然后将文章一个一个字输到手机上。我说你费那事干啥，有那功夫早看完了。他善意地说后半部分写的是他们的事，只得法修炼。我读给我丈夫听，当时他没说啥，好像在沉思，过后关心地问你写的那篇发表了没？我投稿前让儿子帮我打字，他看了一遍，很乐意帮忙。一天他跟我说，他原单位的两个同事问他，你爸妈怎么样，身体好吗？没等他回答，其中一人说他妈肯定身体好，知道我练法轮功。另一人说还练呢，我儿子说练法轮功身体好，心态好，很愉快。我想应该尽量使家人能够理解修炼人为什么能够坚定信念不动摇。在这个世上，除了物质生活之外，还有更美好的精神层面的东西。正信会使人变善，真善忍做好人，永远不会被清零。谁善谁恶，鲜明对照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闯过怕带来的生死观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。我20多岁时，年纪轻轻，身体就有多种疾病，频发性食性早搏、心动过速、类风湿、妇科病、腰部长期酸胀，一有流感就有我，发烧、流鼻涕、慢性咽炎更是缠着我，非常虚弱。1996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让我体会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。我是那种遇到问题不知道用法来衡量的老学员，不会向内找，因为怕心招来病业假象，旧势力向我肉身下狠手。在师父慈悲的保护加持下，我走出来了。下面就把这个过程向师父汇报。身边一位比较精进的老年同修，不明原因全身严重发黄，眼睛都是黄的，很吓人，尿里带着很浓的黄红色。这位老年同修家是学法点，我们一直在一起学法发正念，但他的状态持续恶化，他的样子我看了真的有些害怕。老年同修对大法很坚定，但还是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老年同修离世前的半个月，一天我整个背部和腰突然剧胀，同时伴有呕吐，尿也是黄红色，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。姐姐同修和我一起住，一起加强发正念学法。几天后我不吐不胀，能喝稀饭了，但尿的颜色没有退，还是黄红色。当时脑中闪过一念，我是不是会像老年同修一样？现在想来，老年同修身体的那种吓人的黄色，我看到时我动了心，就是怕心，没有意识到这一念不正，没有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的一念，也就没有否定这一念。修炼太严肃了，第二天自己身体就开始发黄，同时不能吃东西，鼻子还不能闻，心脏也难受，心动过速，心阴过强，磨难一下压下来了。知道问题严重了，自己加大了发正念力度，加强学法，可心里没底，还没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。通过学法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麻烦是自己不正的一念招来的呀。师父法相严肃地注视着我，我暗下决心对师父说，弟子一定要闯过这一关，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在同修们正念帮助下，我渐渐走过来了。可是对这一难，我没有认真从法中认识，身体不难受了，就忙于做三件事了。由于没有深入向内找，没有在法中实修自己，没有在法上提高，老年同修离世的阴影一直影响自己，我没有去排除它，渐渐脸色开始不好看了。2021年底，邪恶开始一次次把一些负面思维打进我脑中来，身体表面又出现了与离世同修一样的黄色。不修炼的家人用他们身边人的例子，不断把负面话往我脑子里灌，告诉我你要死了。我又一次突然腹胀、呕吐，尿也是我最怕的黄红色。随着怕心、负面思想，身体越来越黄，镜子中的自己我都不敢看了，眼白都是很深的黄颜色，吃进去的东西不久就喷射出来，身体急剧消瘦，1.65米的个子只有70来斤。这时修炼基点不对，我把发正念学法当成了治病的方法，思想经常不由自主随着负面思维下去，发正念感受不到法的威力，命悬一线， 我还教的儿子，是妈妈没修好，不能说大法不好。我跟师父说，我不怕死，只是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，我的助师使命没完成，不能死。我求师父点化，师父，弟子不想对大法起破坏作用，还有这么多人没救，我要救人，不能死。思想终于站对了基点，站在了为他的一念上，师父就点化我学道法，我的世界一下变得晴朗，坦然不动。我发自内心平和地一遍遍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慢慢的，整个身体苏醒了，脚有力气了，虽然人瘦，却走多远都不累。到今天，体重已经完全恢复了，又能够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现在，救人是我的幸福。过关中，我体悟到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师父温暖的手永远伸向弟子，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。感恩师尊，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偶得到位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。一日，我在学转法轮时，当读到书中讲的这一句经文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全部学会。我感觉全身一震，模糊的眼睛顿时也清爽了许多，回过头来又重新把这句法读了一遍，读到到位，到位这两个字变大了，变成了金黄色，揉揉眼睛再看，又和先前一样了。于是我就把整个自然段反复读了几遍，当学完了第三讲法，我就停下来请出师父交工录像看，自己觉得我和师父的动作差距很大。第二遍，我就睁着眼睛跟着师父的动作学做了一遍，然后又学了大圆满法，对着图解，把自己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做到位，包括姿势、动作大小、速度快慢等，都随着师父的口令做到位。不几天，我突然感觉以前上下楼梯时抬脚伸腿有点受限的状况消失了，再踢踢脚伸伸腿感觉真活络，再甩甩胳膊关关节节的都随意了。我感叹练功动作到位不到位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师父在《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》这节中写道，通过练功改变本体。修炼大法就这么严肃神圣，就这么灵，来不得半点的敷衍了事。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是很难体会到这么深刻的。难怪熟悉我的人老怀疑我的年龄，我说这有什么怀疑的，七十又五还是十足年龄呢，羡慕我就跟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。得到的回答是，声音小一点，等给法轮大法平反了肯定跟你学。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，事事都能对照师父说的那样做到位，那真是真修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是保持精进走出懈怠的根本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11日。处于懈怠状态时，常人心重，感觉物质身体也重发沉，失去了轻盈感，正识法的事自然做不好，清醒的一面想从中挣脱出来却很困难，正反两面因素一直在拉扯，既体现在学法练功跟不上，也体现在讲真相做不到位，讲不到点子上，不能触动人，也就救不了人。从师尊讲法中知道，除了加强学法，学好法，精进起来，没有别的捷径。学法难入心，那就一句一句的背法，不贪多，读完一个句号，反复背这一句，背熟后再反复读背下一句，滚动叠加读背下去，渐渐的也在逐步脱离懈怠的状态。昨天早上在练功的某个间隙中，突然有一种感受，觉得身处一个广袤无垠的美好空间，只有空和静，没有一丝杂念，也没有轻重。人世间的名利情，既和当时的空间隔着，也渺小的什么都算不上。当时似乎还特意感受了一下人世间的工作，真切地觉得那就是一只吃饭的碗而已，没有了对工作本身的执着，但知道要做好它。这样的感觉或许只有一秒、两秒，甚至只有半秒，但从大法中知道这是真实的存在，更体悟到大法修炼者要加倍珍惜这段向法正人间过渡的宝贵时间。记录下当时的一点点感受与体悟，希望同修遇有松懈的时候都能学好法，保持精进，那一定能走出懈怠，做好三件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